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大圣起信论》第五集。那我们说的内容是在270页经文的解释。那我还是一样再跟大家呢重复再念一段这边的经文。其初学菩萨虽修行信心，以先世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或为魔邪所恼，或为事物所缠，或为种种病缘之所逼迫，如是等事为难非一，令其行人废修善品。是故宜应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供养赞叹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无上菩提，发大誓愿，无有休息，令恶障消灭，善根增长。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呢，其他的清教师已经根据前面的内容做了一番精辟的解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的内容，是从《起信论讲记》第五集的第289页开始，对应的经文就是对应到无有休息的这一段。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从经文正面的意义来说的话，是鼓励所有修学大圣的菩萨们呢，要勇猛精进，才能够克服种种的障碍。那不过就是平时导师在开示这一段的时候，除了勉励大家要精进之外，更勉励其他的学人呢，要大家警惕。我们精进的方向一定要是正确的方向，如果是错误的方向的话，那就叫做邪精进。那么平时导师在这边呢，特别举了一位法师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如果大家精进的是这个方向的话，那么不仅呢对道业没有帮助，而且会大大的损害，甚至会损及到别人的法身慧命，所以这边所牵涉到的因果的业报呢，非常的深重，所以平时导师才特别在这里提出来给大家说。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补充的就是有一系列的内容跟大家说一下。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来跟大家讲，因为呢，平时导师所提到的就是这一位法师所讲的性空为名。所以我们第一个来讲讲看他所以为或者是说他所想象的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但我们都知道呢，凡是学佛人都知道，空这个字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根本，很常出现，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与概念。但是对于空的解释，也因为这个字的本身呢极其的单纯，所以引起的解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法师呢，他是如何去理解所谓的佛教的空。我们给大家引用的是这一位法师呢在《成佛之道》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他说，凡是缘起的就是假名有，以圣意观察，一切是无自性而空，没有一法可以安立。由于空故，依于因缘，一切法都可以成立。从他的这一段文字里面，我们可以呢，很单纯的把它总结起来，就是这一位法师呢，他所以为的空，这个空这个字所描述的，就是事物呢，并没有所谓的自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凡是缘起的，必然就是无自性而空。这一段文字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他认为，按照一般学佛人的概念，凡是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的事物，都是缘起而生的。所谓的缘起而生，就是呢，一件事物它不是孤立就升起，而是由众缘和合才能够升起的。那既然众缘和合能够升起的话，那么必然表示着说， 里面参与和合的因素都是没有自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他的这个想法里面呢，假如说在参与缘起里面的每一个因素，他都有永远不可以变化的自信，恒常的自信存在着的话，那么当你把这些因素把它呢凑合起来的时候，由于每一个因素都一样维持着它的自信，而不能够有任何的变化，自然而然它们的聚合就如同你把一支铅笔、两支铅笔、三支铅笔放在一起形成了三支铅笔一样，那么这个三支铅笔呢从来都不会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的形态。那么以这样子的想象呢，他就说如果要使得这个缘起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状态的话，那必然参与缘起的每一个元素都必须要能够有所变化。既然是能够有所变化，那就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所谓的恒常不变的自信。所以在这一位法师的观念里面，缘起必然意味着无自信，而这个状态每一个元素没有恒常不变的自信，这样子一个性质就叫做空。那么这个呢，按照一般的道理去看的话，似乎也言之成理。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如果你要把东西合起来，合在一起而形成了新的事物的话，那看起来原先参与合的东西势必要有所变化才对。所以呢，只要缘起的似乎就一定是没有恒常的自信。同样的，正因为无自信的这种空的存在，所以那他进一步推论说一切法都可以成立。那如果说没有空的存在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表示说一切法都有他们恒常不变的自信？那既然一切法都是恒常不变的话，如何能够透过因缘合的方式而产生新的状态呢？所以这个在世间法来看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从龙树菩萨写的中论里面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在中论卷四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经文，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一段龙树菩萨所写的文字，字面上看起来跟刚才这一位法师所写的文字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既然跟龙树菩萨写的一样，那是不是就表示这一位法师的文字没有什么过失，没有什么错误呢？好，在这里我们要从几个层面跟大家说。首先，中论这段文字在字面上看起来确实跟这一位法师所写的类似，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能够只看目前你眼光所及的这一小段的文字，因为呢，只把这个聚焦呢在目前的文字上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效果。比方说我们在世间法上常常很容易就跟人家说话的时候需要考虑前文后文。比方说如果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听到一句话讲说他非常勇敢，那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无疑的会从这句话里面会衍生出一个想象，说这句话里面所描述的人是如何的勇敢。但如果我们在刚才这句他非常勇敢的这句里面后面再加一个修饰的词，我们把整段把它念出来变成他非常勇敢就像飞蛾扑火，如果把这一段整个把它贯穿的话呢，你会马上发现他的 这句话的意义并不是在称赞一个人如何的勇敢，而是在讲说这个人呢，近乎是有勇无谋，所以他做的事情就如同飞蛾扑火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前面这个他非常勇敢这几个字的话，你是看不到后面的意思其实是贬损的意思。所以世间人说话都有常常有这种状况，你必须要把整段话都听完了之后，了解前因后果，甚至还要能够推测弦外之音，才能够确切的掌握他到底要说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世间人的话你都需要这样子好好去整段去掌握的话，更何况是关乎我们学佛人的知见的经文，难道不需要更谨慎的更全面性的理解吗？所以呢，现在当然就是说这部分中论的内容我们没有时间再跟大家详细的讲，不过只是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在中论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文字里面，虽然它的字面上看起来很像这一位法师所写的，但是如果你把中论的前后文乃至于中论所有的从第一卷到第四卷整个都看完的话，并且又加上正确的佛法之见，乃至于有善知识引导你如何去看到中论里面的弦外之音的话，那你马上就可以发现原来这一位法师的字虽然很像，但是呢在字里面却是会变成断章取义。另外呢还有一个观点，除了说有断章取义的过失之外，另外即使从字面上来看，这个字面上呢也不见得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般。比方说这里面讲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光是就这句来看的话，我们或许会想象确实啊，一切法不能够维持恒常不变的自信，那么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形成新的状态或新的事物。但是请大家仔细想一想，这里面从头到尾都只是跟你讲说已有空义所以一切法得成，但是这句话里面却没有告诉你，就是说一定是像你所想象的众缘合的方式去合成一个新的状态或新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所想象的缘起虽然套在这句话上面可以套得过去，可是焉知中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所讲的是空义而成一切法的这个意思，会不会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众缘世间的众缘合的方式呢？这个是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常常在学到佛法的精髓的深意的时候，往往都会听到有一句话形容说，凡是我们谈到的佛法的最深的义理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提到所谓的言语路断心行处灭。那么这个言语路断心行处灭呢，这种说法呢特别特别在禅宗里面呢特别特别的讲究，常常禅师在告诉学人参禅的时候经常都会告诉你，你参禅的方向得要是这个方向才能够跟你的真心契合，将来才有机会能够开悟。那以这样来说的话，您看看言语路断心行处灭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容，如果你从字面上去解释的话，那是不是就表示都不能说话也不能起心动念呢？那如果你再想想看说，如果都不能说话都不能起心动念的话，请问禅师在教导学员参禅的时候所做的种种作略，包含在禅宗公案里面所描述的种种的说法，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另外 关于言语路段心行处灭这样一个状况，如果你仅仅把它理解成说都不能说话，也不能起心动念的话，那请大家再把这个言语路段心行处灭这个两句呢，把它对应到中论的经文来。中论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请问这个跟言语路段心行处灭到底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呢？如果你只是从字面上去推敲去推测的话，那你会发现这边中论里面写的跟刚才禅师的种种作略似乎差别很大，但是只要是明眼人的话，一看就可以知道说这里面讲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以这句呢来勉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在看佛教里面的经文的时候，除了说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要从整篇的经文去截取了解它的义理之外，另外也千万千万不能够落在字面的想象之中，应该要去寻求善知识的解释，看看这里面自己的想象差了多少。好，那从这里面呢，我们再给大家看呢，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在看成佛之道讲的空的时候，他就只是讲说无自性而空，所以这个空呢简单来讲就是没有恒常存在而不变的自性。但是这个空这个字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此呢？那我们呢与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要跟大家解释复杂的空的意涵，我们不如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自己来判断。首先我们给大家引的经文是大般若经卷一，在这个经文里面佛说菩萨摩诃萨欲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善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佛总共举了18种空，那这个每一种的空呢都有它修行的意涵在。那这里面呢大家呢马上可以发现到说，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空跟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所讲的空，有看起来在字面上呢的意义上来讲呢好像丰富了许多。的确如果从我们刚才所举的中论那一个简单的经文来说的话，那么中论呢它立论的重点是在破斥邪说，破斥论敌，所以呢既然是破斥对方的论点的话，自然会就对方所执着的地方精要的一语中的地的加以解说。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般若经这里面讲的18空，它的目的并不是在破敌，而是在佛是在教导众生如何透过自己的修行，各式各方向各方位的修行，去体会空的不同的意涵。所以这里面讲的呢更广泛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到原来空有更多更深的意涵在。那么从这里呢有18种空的状况之下，先不论它的里面的意思，光是从字面上看，诸位菩萨们，您是不是开始觉得空是不是有可能不是简单的一句没有恒常不变的自信就可以解释的呢？好，如果您开始心里有这个怀疑的话，那在这里要恭喜您，其实空真的不是只是指无自信而已。空这个呢它是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中必须要搭配我们对于实相的体悟，那透过实相的体悟之后才能够 在这个十八个空里面一一的去体会，然后呢去增益我们自己的修行的正境。所以呢，从这里面呢，我们再回头去看的话呢，光是这个空这一个字呢，这一位法师他之所以会提出说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叫做空，其实是为了符合缘起的状况，也就是说因为众缘和合能够生成新的状况新的事物，所以说它必然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这个是它所谓的空。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看的大般若经里面讲了很多不同的空，可见空的意涵并不是只有这样。实际上如果从缘起的方面来看空的话，诸位菩萨有没有想到过，当我们在论说缘起代表的没有恒常自性的状态的话，那是不是表示这种无自性的空其实只是缘起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个代表着当我们看到缘起的状况的时候，你用空来描述的时候，只是在描述着说它必须具备的一种条件而已。可是实际上成立缘起的是不是像这种无自性的空所能描述的呢？显然在逻辑论证里面的话，这一位法师并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层次。而现在告诉大家的是，在大般若经里面的十八空里面的修正里面，却必须要了解到缘起它所能够升起所能够成就的真实意涵。当你把这些真实的意涵都能掌握了，然后从真实的意涵出发应对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说你所能够了解到的空是从核心的义理上面就掌握了空的意涵了。好，所以在这个简单这一集的简单的论述里面，就是告诉大家空实际上呢它的意涵不是这么单纯。如果只是就无自性的空的话，那么它只是缘起所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无自性的空的理解呢，并没有办法让我们掌握到缘起真正的义理在。所以呢，从学人呢精进的学人应该要远离仅仅是自信不存在的这种空的想象，而进而应该要追求呢大般若经里面所谈到的空的真正的义理，这样才是我们叫做的正精进。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